上礼拜因为赶着走哈、啊，要过去另外一边呢的敬拜，所以我就没有完成十四节啊，我只讲了一部分，所以希望今天可以把这一节讲完，再有机会讲多下面的经文了啊。好，我们就看十三哈，十三是我们上次开头看的经文，十三十四，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需要拯救他们，他们却向我撒谎。他们并不存心哀求我，人在床上呼号。他们为求五谷新酒寄居，仍然背逆我。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次啊，他们要像鸟一样啊，就是奔向世界啊，自由自在啊！上帝说：“我把网撒在你们天空啊，把你们拉下来。就是上帝要挫败以色列啊、因为他们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嘛，以色列啊，要挫败他们啊、各种啊、就是认为自己是可以在上帝的管理啊、之外啊、的生活啊。”就我的意思说，不是因为你信了这个神你很倒霉啊，他什么都要管你啊，不给你自由，而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上帝是天地的主宰，万有是在他的护理之下，没有分什么佛教徒神论啊还是什么啊，可以自由自在啊，就基督徒倒霉了，信了这个很霸道的神，他什么都得管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每个人都必须按着他的上帝所隐秘的、啊、有的是显明的，有的是隐秘的旨意过生活的啊。但很难想象啊，因为我们觉得好像管太多了，这就是神啊啊！如果神只是在庙堂或是在礼拜天在教堂的神，这个不是神啊，这是偶像，这是人限制出来的一种神。但如果他叫神，他叫上帝，上帝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是唯一的嘛，他是自我定义的，他不由得我们认为他有多大的能力才叫上帝。上帝说，就好像小孩问你说谁是我爸，你说我就是你爸啊，人家说爸是什么有什么条件，他说不是，我就是爸爸的定义，因为你只有一个爸，就是我，没有别的，你没有两个来选说哪一个像你吧。上帝这个定义就是神自己，他这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没有办法我们去设一个标格，那一个标准，人认为这样才像神，上帝就要符合他，那个是叫人为的神。所以很多的理念啊思想啊，其实都是人用一个很高尚的理想塑造了一个伟大有能力的神。但比起圣经这自我启示的上帝啊，就这些世界人间所想象的就还差得远了。 OK， 所以上帝在圣经里面明确，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信仰跟安慰啊，就是上帝什么都管的，就是这就是他造世界的模式，这个世界就是让他在里面，好吧，就好像汽车就一定是有人开，好的，现在有自动驾驶但是它的设计啊，自动驾驶的车还是有方向盘的啊，还是有踩油，以后可能不知道啊，有可能完全就像一个箱子啊，像这个车头车尾也分不清啊，就是一个圆形就滚来滚去啊，这是可能是以后的车了，但是现在你看车头车尾你分得出的啊，这个虽然这是可以有自动驾驶，但是它设计就是有人开的，没人开就不动，就是这样，而且它的高度什么都是人身体的这个高度来的。就是你的腿一定会踩得到啊，你的手一定碰得到，眼睛一定看得到，它设计都是符合这个的。OK， 上帝造这个世界就是让他自己在里面开的，他不开是不会动的，绝对不是这世界多数人说是自己来的这个世界啊，自己运作的，也更不是那些狂妄的人认为说他是可以掌握的，没有人掌握 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告诉我你活到几岁嘛。我想大家都觉得还有明天，但是再远一点也不知道。是啊，你掌握什么呢？没有办法。没见过好好的一个人明天就走人了，有啊，很多啊，没有人掌握啊。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他们倒霉啊，其实他们是蒙福，因为大家都在这个上帝的管理之下。但只有以色列，第一他知道是谁在管他，第二呢，他跟这个管他的上帝呢是爱的关系，但不是他们可爱啊，是因为上帝愿意在那么多民族里头选他们，以他们做他的儿子。就是一个人去，我想还是有偏见啊，如果你去孤儿院去领养啊，看到很多小孩啊，你还是选一个比较顺眼的，我想多数了啊。但是呢，有时啊，我是没有，我没有去领养小孩，但我是领养过狗啊，就不在意这里，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那我爸妈带我去这些防虐待协会啊，去找动物，我想养狗嘛啊，以前教堂的空地很大，总是有野猫野狗来啊，当然我父母就觉得有些动物不是很干净啊，因为他们可能有长一些菌啊什么，因为他们是野猫野狗嘛，也性情也比较凶啊，就是说啊，你真的要养动物，还是去一个正式的地方嘛，那就带我去了。我印象很深呢，很多动物，很多狗在那边很吵很吵，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呢，就有一只狗，就是矮矮的嘛，它就静静的走到我旁边，它就坐在那里，连我就看上它了。很奇怪，就很多啊，我爸妈还在看啊，这个比较高啊，这个可以抓贼，这个我都不管他们讲，我就看上那是他说好像媳妇这样的，就是很害羞的一只母狗来的，已经被阉了啊，但是它是一母狗啊，害羞的就这样轻轻轻轻，头也不抬起来，就这样走到我的脚旁，就坐在那里，然后我就说我要这只了。你说我是查清全部狗的本能之后再选，没事，就是有一个感觉啊，哎，它是我的，然后就把它带回家，就当它是我家生的狗了，就这样子，是吧？是以色列人比起埃及、亚述，比起任何的民族，我们中国人那时也存在了啊，在这个地球啊，上帝都没有选上其他，而且以色列是根本什么都不是啊。他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还是一个尊贵的，我们说王子啊，从今天叫做巴比伦啊，就是从乌尔，当时也是属于一个大臣啊，带着全家离开啊，有军队有什么，所以他是有尊严的。但是你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是奴仆来的，他们在埃及呢是任人欺负杀害因为他们离弃上帝啊，所以他们在埃及其实他们是一点就是没有什么文化，什么都没有的，我们叫粗人一个啊。但上帝就选了这个民族，他选了他的祖宗，但是祖宗不成国嘛，是一个人而已，对不对？所以上帝用400年让他成了一个大国，就是有很多人啦，几百万应该啊，大概200万可能有吧啊，因为60万是男的，就城市、城三，因为有妻子有孩子，大概这样算了，那这个估计不是很准啊，但最少这不是几十个人啊，不是像当时去到埃及就60人这样少啊，六七十人，现在是一个大国没错，但是这大国没有什么特别的 OK。 所以它的区别我是要强调，就是我们今天啊，你不要认为说做基督徒读经祷告去聚会啊，这个那个的特别麻烦啊，还好啊，我是想上天堂，我可以忍一忍啊。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得做的，你说礼拜天有人可以自由自在，他所谓的自由自在他是在违背神的 OK， 他以为他自由自在，上帝其实的怒气一直在追讨着这些，就是每一天都用他的恩典但是不会讲谢谢的人。所以其实在世界里头，我们觉得很羡慕的这些自由自在的人呢，他们是一直因为没有晓得这个管他的是谁嘛，所以他不会去感恩，他们也不会去建立啊，就是珍惜上帝对他的爱，所以他们就是一直用一种刚硬的心去抵挡。OK， 所以上帝是怜悯，有忍耐，所以上帝没有立刻因为没有敬拜他就消灭这些人，但是他们的关系是紧张的。OK， 他们心灵是不平，虽然他在睡懒觉啊，现在你叠的起来啊，听我啰啰嗦嗦，他们还在床上滚来滚去，但是他们没有平安的，因为他们肉体可能可以舒缓啊，可以舒服，但是他们的心灵呢是充满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内疚感。OK。这就是好像我当然是想起有人告诉我说他的家啊，他有几个孩子嘛，但是老大老大算是比较懂事了，但是他好像说是第二第三就很叛逆的但是不可以赶他出去嘛，但是这个孩子呢就是父母讲一他就讲二就是一直对着干也不理会父母的心意就是天天就是叫他下来吃饭他就不要，然后之后自己又跑下来吃什么什么这样为他预备的他就故意就是拒绝。好了，你说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孩子，你说哇很自由啊，老二很自由啊，哇很羡慕他嘞他可以不听父母的话很自由，你说自由你给出去外面住你就知道什么叫自由其实他是住在家的，他是什么都拿爸妈的，但是他不感恩啊。虽然他好像还享有这个权利啊，但其实他与父母的关系是紧张的，对吧？只是因为父母还有忍耐啊，还愿意宽容他，所以看来好像他还可以继续嘛。但是这个孩子如果正常啊，是真的是正常人啊，他不会快乐的，因为他一直处在一种关系的这种张力的里头，对呀。所以我就说回来就以色列人呢不是倒霉OK， 其实是他们有极大的福分，因为这位天地的神他没有放弃世界他还在，但是他就特别用他的话用他的应许来带领这个民族，来这民族说我不要嘛。我更羡慕世界的人可以爱干嘛就干嘛，可以睡觉就睡觉可以不献祭就不献祭，他们比较自由，我们比较倒霉，所以他们想要丢弃上帝去投靠世界的权利。 OK， 所以这个就是这里上帝说他们有祸了，他们如果离弃我，他们违背我，他们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不会活得更好，或者说不会找到生命，他们只有灭亡，因为这个世界其他的人都处在灭亡的当中，所以他们是从生命走向了灭亡。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女，以色列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不是因为你倒霉不是你没有选择，好像你走投无路了，最后你就非得信一个东西你就信了耶稣如果当时你可能会信了穆斯林，就是也不是穆斯林就是做了穆斯林或是做了其他佛教什么的你说就是选了一个嘛，选了就得维持咯就继续信他咯，不是不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结了婚，那觉得没办法了。不是，你是极大的福分多少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人生绝望的时候，是没有听到原来他的一切发生的事是上帝在管的，而且这位上帝不是恨你的，是爱你的。多少人都没有的，很多人是在绝望当中 啊，有的就离开了啊，有的就做各样其他的事了。只有很少的人啊，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呢，上帝向他伸手，给他最大的福分。其实当上帝把他引回来的时候，并不是要管辖他，只是让他参与了上帝一个伟大的一个永恒的计划，就是天国。上帝有一个计划，他不会让这个世界永远是这样的，是因为他要拯救嘛。就好像你说阳光啊，他就是现在我们都在下雨，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呢，在最近天天下雨啊。你说啊，七八月的时候啊，一滴水都没有啊，热得不得了啊。现在天天下雨啊，然后欧联又说没有煤气啊，叫大家不要开暖气啊。现在是家家户户都关门关窗，冷嘛，没有啊，是吧？那也开始想说，哦，这个阳光啊，当时猛照土地啊，就把水就一滴一滴的啊，就用蒸汽的方式就带到天上了。但是云呢聚得那么大，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天空充满云吗？不是，它要下来的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好像在地上啊，我们都混在污水的里面。OK， 因为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你逃不掉的啊，左转右转的都是脏水啊，都是人的罪欲望啊，对，我们也混在里面。你怎么脱身？你逃不了。OK。但是上帝用阳光啊，就晒。其实的那一些他要拣选、他要救的人呢，你会好像蒸汽这样啊，你就脱离这些污秽的东西、这些脏的啊、泥巴什么的，那些就留在地上，你就变成纯净的啊，蒸汽这样就被带到天上累积。但是累积在天上不是就是停在那里，是为了有一天他要降到地上来。他要把这个完美的、干净的、没有罪恶的带到地上。所以我们没有选择啊，就是说你今天怎么过生活都好，就是你要与这个将来的国度有份吗？还是你要与这国度没有份啊？你只能知道这两件事啊，没有第三的啊。你说我不选择耶稣的国度，我选择联合国啊，没有联合国的啊。联合国都快解散了，还联合国？没有这些什么组织的啊！这人与人之间都是在彼此交换条件，当条件没有了，就不用交换了，也就不讲话了，也不需要讨论了，就打吧。这就是世界人的本性，因为是堕落之后的 ，OK， 是亚当的儿子该隐的后代。但是有很少的人呢，他们是会好像蒸汽这样被带到天上去。OK， 时间到的时候啊，你走的时候，你的罪是在地上的啊。我们人的一切就是罪性，我们那些改不掉的这种脾气啊，什么都，因为他是救人嘛，他就留在地上。但是我们这个被重生的生命就带到主的面前，基督要把他带回来。所以世界的人也是这个结局的啊，只是他们走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啊，他们没有分离那个要从天降下来的那个干净的水啊，所以他们最后就会成为那一批要被除去的污水啊，因为他们没有分离被蒸发啊到天上去，所以天国就没有他们的份，因为他们的污秽是与天国不相称的。这个选择我觉得不是很多，也不叫所谓选择了，他的道路就是定了的。所以今天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上帝管我们、要求我们都是为的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天国的路上，也让我们继续与这个应许有份。如果你不愿意呢，其实没有别的，你的结果就是跟世界一样，就是呢继续做污水，连时间到就全部就除掉了啊，就不没有份了。 OK， 所以我们如果得救了，我们也明白这个，也体验这个的，我们就要跟上帝求说，让我们可以真诚的就是跟随你啊， 不是因为我在今世我要计较啊，人家好我不好啊，不信的人怎么样？你不用计较，因为他不是目的，你目的是将来的，就是那个要回来的国度。如果神骗我们也就算了，或者说你觉得教会骗人也就算了，或者说圣经也骗人了，都是讲故事，哎，跟大家做做朋友也就差不多了。如果是这样也就算了，我跟你讲也不用太想太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如果你知道，你心里面很确信呢，他不是骗人的，因为你经历一个非理性的、不能解释的事情，你明白它是真实的，不断在你心里面有作用，你就应该很明白这个道路，它会引进一个美好的将来。你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在这个世间不存在做中间人啊，慢慢信啊，信一半就好啊，或者说不要太认真啊，没有的。你如果不选择上帝，离弃他，其实就定了自己做世界人的结局就是灭亡，可以吗？所以我们自己对自己也要这样子认真呢，因为这是圣经，你读圣经你应该知道了，圣经从来不模糊这些事情啊。那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也应该是这样的。我意思说不是叫你去审判人啊，我是说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配偶啊，其实也不要有一种假设啊，觉得哎呀啊，反正爸爸跟他祷告啊，我妈妈跟他啊读读经啊，这孩子就上天堂啊，反正啊这个一家信主，一个人信主全家得救，大家就一起上飞机，没这种事的，真的没有这种事。你要知道以后呢，真的是很多基督徒的家庭的孩子不会在他们身边，就是因为他们最忽略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人啊，他们还可以跑到很远去啊！啊，你们看过有一些传道人啊，他们会去做宣教士啊，去关心黑人、印度人呢、啊。哎，你问他，你爸，他说我爸不信的，我妈也没有兴趣的。哎，哦，你家里的不做啊，你就跑到一个完全不认识啊？你认为这样是神的感动啊？哇，你自己等上帝来说吧，我也不知道了啊。但是对我来说呢，这个很有，就是一个引号啊，一个问号的事情啊，就是很多人他们有一种侥幸啊，他认为好像啊，只要他在一个环境里面长大啊，他就好歹他也沾上了一点东西嘛，对吧？啊，就爸妈天天讲中文啊，他也听得懂啊，好歹啊，虽然他也不像，也不算得说叫做中文很流利啊，但是。啊，这样是可以了，不是，信仰不能这样啊！啊，有就是有耶稣的生命跟你一样 ，OK， 没有差不多，也没有像的，是一样，因为那个没有办法学回来的，它不是一个生活习惯来的，是吧？所以以色列有这种侥幸啊，他们连我们今天可能。也有这种侥幸啊，我们都以为哦，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的，他们是这样讲，我们就认为哦，我爸妈是基督徒啊，我们在教会长大，我在教会啊侍奉神，这些都不能够保护啊，或是说都不可靠啊。好了，简单来说了，连上帝责备了他们呐、啊，连也说出一句话说啊。他们向我说谎啊，就是他们却向我说谎。这个我上一次有解释了啊，就是他不是说他们讲骗话那么简单啊，这所谓向我说谎呢，是说他们却滥用我的恩典的意思，就是上帝救他们，上帝给他们很多的，就是在苦难啊，就是艰难的时候啊，独特的帮助了他们。上帝说你们这些人却口是心非啊，就是我用简单的例子啊，今天呢、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在教会啊，我们呢有时、啊、有遇到一些事啊，我说啊大家为我的谁祷告啊，为我祷告啊，谁生病啊，遇到什么困难啊，啊我的孩子啊要明天要考试啊，啊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啊，什么什么 OK， 我们都会做出这种要求嘛。当然这也没有错啊。好了，您这个 很难的考试啊，他可能没有预备好，但是呢上帝就可怜了他，帮助了他，哎，他明天他考试的时候都是他知道的，所以他就答得好了。 OK， 考了很好啊，就跟父母就跟弟兄姐妹说，感谢大家的祷告啊，谢谢，感谢上帝的帮助啊，他考得特别好啊，很高兴啊，就完了嘛，对不对？我可能跟你们讲过这个事了，你知道这个如果就结束在这一点呢，这就叫撒谎，不是父母撒谎，是这个共谋啊。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或是你自己啊，经历一件事啊，无论是身体的健康啊，工作的困难 ，OK， 上帝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只有你。就是你确定的，就是这个事情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碰巧，也不是什么巧合什么啊，你知道这个事情太妙了，这种事是神迹，你认了 ，OK？ 那么上帝说，如果你经历了我是真神，你的动作是什么？啊，我动作就跟大家讲哦，讲你是真神哦 ，No， 你就要你的生活就要完全。改变要符合有一位真神的生活嘛？我不知道你明白的意思吗？你就不是在偶尔读读经、祷祷告，其他时间爱干嘛干嘛做？因为神已经证明给你知道他是真的。如果你感谢完了，你又回去哈、爱做什么做什么的话，其实就是撒谎，因为上帝已经证明。他是真的，所以你就要把圣经拿出来从头看了，哇，要认真了，反正他是真的，他也不是只是长老讲讲的啊，就是没有人看到嘛啊，就在家怎么样怎么样啊，是真的，他在旁边呢、啊，哇，这样我就要全部改变了，我要有做他要求的事，但多数的时候是人又回到，又过回自己以前的生活。虽然嘴巴是感恩，但是却没有改变，还在罪的这个性情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觉得这是很正常啊，但上帝就说这叫撒谎啊，因为你嘴巴说的，你没有活出来，这很遗憾。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惯可能包括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很无意识的，因为我们深层就是一种有骄傲又混杂这种人的忘恩的，因为忘恩就是骄傲了，就觉得自己应该得到嘛啊，人又有虚假的成分啊，就做人讲要掩盖嘛啊，讲好不讲坏啊什么，所以这种古怪的东西混在人里面的时候呢，就常常让我们。感恩是感恩，但是呢跟这个感恩的这上帝没有什么关系的。就好像你生病了啊，你可能有一个很难受的病，你去看了医生啊，医生最后用一个很好的方法就让你舒缓医治了，你跟医生感谢，你说啊，医生你这救命恩人呐 你最厉害的啦啊，再世华佗啊什么，好了，你讲完了，你讲完了，你回去你又过回旧的生活，继续吃糖吃油吃那些不健康的食物，那医生说你感谢我做什么，你都不改变，你还希望下次来我再医你吗？我不是已经证明给你看过，你这样的生活是会死的，但是我救了你。医生说你要谢谢我吗？就请你吃多一点菜好吧，请你健康一点，请你做一点运动啊，请你不要再回来好吧。我们不是老朋友啊，不需要每个礼拜见面的。医生是越久看到你越高兴，而不是常看到你高兴，看到你他很不高兴。然后上帝是想见我们了，但是我意思说，如果我们常常光啊，感谢也这个啊，感谢也那个，但是生活上我们却没有以上帝做一个存在的焦点呢、啊，就是你把你的这些，就是怕给人看到，但是没有注意啊，就是让神看见的事情都丢弃的话，就是你的感恩。没有意思嘛，对不对？你还是会 放纵在神的这个恩典的里面啊。好了，所以上帝就举出例子啊，说他们说谎，他说他们不诚心求告，意思说他们是有求啊，就是他们在生活当中啊，他们其实欺骗神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有祷告的啊，但是他说他们的祷告是不真诚的。我所谓真诚呢，就不是说你非得跪啊什么什么，这是真诚，就是说你预备好自己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悔改，就是不要撒谎嘛，不要跟神说到啊你是什么天道天地伟大的神啊什么，你讲完之后哈哈哈过日子，你这不是不这叫不真诚嘛，我上帝伟大，你应该预备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我是罪人嘛，我是一个在神眼中没有义的人，所以我要悔改，悔改就是真诚的第一步。如果连悔改的想法都没有，你就不需要谈其他东西了啊，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呢，那是第一步而已嘛。悔改让我们这个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一个位置上，连之后上帝有什么要求，上帝说你要这样，或者上帝说算了啊，你什么都不做，都可以啊，这是上帝自己他的心意啊。但是悔改是让一个人不再傲慢，不再自信，而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他说这个都没有啊，还谈什么呢？还谈什么侍奉神、感谢神啊？没有了啊。所以他说这些人，他们在独处，他说在床上啊呼号啊。其实他是在讲古代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就是床上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是平常他有孩子、有同事、有朋友这样啊，他每天生活都很忙碌啊，很多人在身边，所以他很机警的要控制自己嘛啊，因为有人在你面前，你就要就是有一种合一的啊这种表现啊，所以如果你心里面以上帝的关系啊，或者说有很大的内疚呢，你通常都把它隐藏得很好，你让人看到的是你很自在啊，很快乐的一面嘛，啊，很自信的一面。好了，独处的时候你又不需要装了嘛，你一个人而已嘛，对。你那时呢，他说他们是呼号的，呼号就是说他们是极度害怕的。就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不需要在就是给自己什么外衣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很害怕上帝临近他的。一个人他就会想起他的审判，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想起他罪的代价。连上帝说这些人啊都已经这样了，就是他们不是不知道啊，他们说很快乐啊，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不快乐啊，他们知道自己很忧愁很担忧，因为心里面有很多罪疚，但是他们还是不要，还是不肯真诚的寻求神，还是不肯回转啊，归向上帝，可以吗？啊，好了，继续了啊，这讲太多了啊，来，就这一节有点长啊，我上次呢是完成了这一个部分的一点点，因为就赶时间，我就停了，所以今天从这个第二句话开始啊。就是他们为求五谷新酒寄居，也上帝指着他们啊，这些人呢很努力做的，就是他们去圣殿啊，去做这些我们说宗教的事啊 ，OK， 他们都是为了物质的东西而聚居的。那这聚居不是说做生意啊，这聚居可以是指到以色列人他们聚居。在这个圣殿啊，就是献祭啊，他们的过节啊，就所谓守律法，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啊，你读经祷告，你每天呢、啊、出门的时候你祷告啊，你每个礼拜来崇拜 ，OK， 你上帝指着你说，你这个人，你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你的两餐饭，你就生怕你没祷告你会丢掉工作。但是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连鸟不祷告我都给它吃，难道 人我不看重吗？我让你祷告，肯定不是只是求你的两餐饭，你不需要用祷告来跟我做交换。你祷告是因为你爱我，你祷告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你知道这个迷信啊，一直都在我们的就是世界的哈，特别是华人，因为我们华人有一种观念啊，就好像神明在管啊，这个命运啊，是吗？所以我们怎么样都要信一下啊，信什么都好，你总要信一个，你因为这一种命运的东西你管不了嘛，所以你就要信一个神呢，在这一方面给你开通畅的路嘛。人的事可以努力了啊，好好努力啊，但是那个未知的，我们就要请一个神。你有的请的是这个神那个神啊，有的人就请了耶稣了。啊，所以耶稣也是这种神，所以为什么我们吃饭前要祷告？因为你要神洁净一下那个食物嘛。虽然你菜也洗干净了，你肉也洗干净，但你不敢确认它完全没有病菌了，你就跟神说：“上帝啊，你消毒一下，让我吃的不会有病。”你知道多少人的夜饭祷告是消毒祷告？多少人的睡觉前祷告是让自己可以睡得好，明天就可以做工？多少人出门的时候祷告呢，是求神让他不会车祸，不会出事。考试前祷告是让他可以考得好。你好像听人有什么不对，我没有说不对，但是我说的是你的动机啊。你不知道跟上帝的关系大过这一切吗？你看你的同学，看你的同事，他们不祷告，他们钱都赚得比你多，不是吗？那些不祷告的同学成绩都比你好，你为什么要祷告？他们都比你好，他们不祷告啊，你肯定你祷告不是为这个，但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你可以求，你出门你跟神说看过我给我平安，没错，但是主要你求的是一个更高的事，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嘛，你求上帝得荣耀嘛，不是只是为了五谷新酒而祭酒。所以许多人就停留在这个层次啊，他的宗教仪式呢，被贬到只是为了服侍他的物质生活，所以他真正的人只不过是物质，没有灵性的那一个面啊。所以他把读圣经啊什么都是在圣经里面找啊，怎么解决他的困难啊？你找不到的啦啊，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说明书，对不对？这里面啊，找啊，怎么解决啊？孩子不听话，咋？哦，圣经说孩子要责打啊，我明天就买个藤鞭来打孩子，是吧？但孩子是需要管教了，没错了。但是那经文，你知道那个箴言说要责打孩子，那个孩子三十几岁的，怎么打？因为那边说的那个我儿啊，这犹太人的儿子是很大的，不是小孩子来的。这根本都不是小，就是我们说的儿童的意思啊，是大人来的，肯定也不是拿鞭子来打他啊。但圣经是有时候要管教了，那没错，但是另外课题我不说了，只是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高尚的啊，一个更丰盛的关系呢，贬到只是单单服侍你一部分生活上的需求的东西。有人送你一个，好像我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人家是这样跟我说，他说我跟心仪结婚的时候，我们在马来西亚，但后来当我们那时我还在念研究生了，所以我就一结完婚，我们就离开马来西亚了，我们就到加拿大，我继续读书嘛。加拿大那边的教会其实也给我们庆祝了，但是就没有什么婚礼没有了，他们就送我们礼物啦，结婚嘛啊，就啊给我们预备很多东西啊。我就有一个执事啊。他家境是很就是很不错的啊，就是算是教会里面比较富裕的家庭啊，他就给我们送了一个盆，一个好像玻璃这样的啊， 你们知道我们不会这些东西的，我是牧师的孩子，新一家里 也是简单的，我们没有去接触这种什么什么名贵的什么什么什么 OK， 其实它的牌子是很名贵的，就是我也讲不出来的，就是每次圣诞节什么我经过苏伊士火车站，它总是要在火车站那边展览的，那个有个天鹅的那种，就是它卖水晶啊，卖什么总之那些名贵的装，那个公司的我本来也不知道啊，后来我才看到那个符号是一样的，然后就送了这样的一个盆，连学生告诉我它是水晶，我们都不知道。你知道我们做什么，我们说哎，这盆不错，没东西放，可能是人家放水果什么是展示的，我们就拿来种花啊，对不起啊，哇，当然种花也可以嘛，其实种了现在啊，现在还在我旁边啊，我觉得还蛮恰当啊，种个万年青啊，在上面长得蛮好的啊。但懂的人就会骂我了，说你是傻瓜啊，这么好的东西你拿去种花，你不会拿一个塑料瓶啊，或者塑料的花盆吗？是吧？我不懂嘛，你们懂我意思吗？如果你觉得我好笑，我就告诉你，你知道你祷告你可以求什么吗？你竟然就求你两餐饭吗？你求的是永生啊，你可以拿到最大最大的福分，祷告 OK。 所以上帝就说这些百姓他们讲骗话，他们就算祷告也不真诚，因为他们没有悔改嘛。他说就算他们来到圣殿啊，来敬拜，来做什么来做什么，他说他们也只不过是为了物质，把神贬成只是派食品的神，他们没有体验其实上帝是超乎而且给他们预备的，不纯粹是今世的 OK， 给他们预备的是那个将来要来临的天国，那个福分的是我们最大要去求的。所以基督在圣经里面，在新约了啊，曾经讲过，我们也常听人家说啊，六章三十三啊，马太亚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是不是说啊，我们不需要祷告呢？不是，你要祷啊。耶稣在祷告主导文里面也有说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你可以为食物祷告，但是整个主导文里面不是这句话嘛，主要是说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国降临嘛，所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手上有一个总统的热线号码啊，你有，我不知道你们的总统是谁啊，举个例啊，但总统也不是什么谁了，五年了你没打就没了啊。好了，我有马克龙的手机电话号码，马克龙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打我都会听，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号码，那我有了。那你说我会打这电话做什么？我说哎，马克龙啊我今天想买可乐啊，不过买不到，你跟我想一个办法。你说搞错，你打给总统做这个事嘛，如果你真的打给马克龙，我是说马克龙，我想要做你的老板，我当然是这样子嘛，我要，不然我打给你做嘛，我要得到最大的啊，我要做下一任的总统，开玩笑，我不要啊，我举个例啊，上帝给你热线啊，让你可以跟他沟通，他用他儿子的血保证了这个沟通不会断，你竟然祷告的时候求什么不要爆胎哦，你出门不要撞车哦，考试能够拿满分，就算作弊也要拿满分，不要被抓到哦，是吧？你求这些，但这些是应该求，但是不是你主要祷告的目的啊？你可以求更大的事，就是神的果，神的。我们很少求神的果，因为我们不想念神的果。我听很多人祷告，一开口就是。自己的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对不对？都是需求啊。你知道神的国一降临，一切的事情难处就解决了，你知道吗？啊，为疫情祷告啊，为啊地震祷告，为水灾啊，为弟兄姐妹，耶稣说求神的国，神的国充满和平、喜乐、 平安，没有罪，他没骗我们啊。我们就是不向往，因为我们觉得今世还不错，我们觉得神的国肯定是铁腕政治啊，这个上帝可能要管得不得了，哎呀好了，迟早都要给他管啊，慢一点慢一点，不要那么快来。所以我们是虚假的，你要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因为这两个是最好的东西。我们很少像主导文这样一开口就跟上帝说你是最好的，我们就求你今天降临，是吧？我想如果你不信我啊，你问上帝啊，以后你问，你说上帝啊，你在天上哦，你地上有3-4亿的信徒啊，如果连天主教也包下去的话啊，哎，你说他们天天都在祷告，上帝你听到的是什么？上帝肯定说最少的一个就是求我回来。每个人都跟上帝说，你在天上久一点不要来，我们还玩不够啊，我们还要去旅行啊，我们还要吃喝快乐啊。最少人求的就是上帝回来啊，最多人求的就是他的需要啊，他的生病啊，他的物质啊，并非说这些不重要啊，我在说，而是上帝要我们求更大的，因为他的国度来了，就没有病痛，就没有灾难，就没有罪恶，这不是你要的吗？对不对？所以可以祷告，就是有这个热线了，是你的秘诀啊，因为它是直达上帝那里的。啊，至于他会不会按你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是他的主权，那没问题。但是最少呢，你知道他愿意听你，他愿意像一个爸爸这样听你，对吗？你小孩当然有时跟爸爸，做一些要求嘛，你说啊，爸爸，啊，我可以不可以啊，做总统啊？爸爸笑笑啊，啊，他说可以啊，你努力不是可以？小孩很高兴，但是不表示说这爸不听嘛，也不是说他拒绝，这你无知嘛。但是最少他听你嘛，他知道你想什么。上帝是给我们这个特权，别人天地的人他们遇到事情他们求上帝是听见，但是没有关系，就好像一个爸爸听见隔壁的小孩跟他的父亲讲话这样，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你讲什么。但自己的孩子也是讲一些很好笑的东西，一些不成熟的东西，但是父亲还是有一种怜爱的心啊去对待他，这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特权，也是给基督徒今天的特权。所以先知就在这里加倍的责备以色列人啊，他们的忘恩啊，他们可以求的时候，他们可以聚会的时候，他们只不过像外邦人一样为了物质。OK， 就是如果有的吃了，吃的够了啊，生活平静了，就会说啊，没什么了。哎，我最受不了的啊，每次问啊，弟兄姐妹啊，你们有什么要祷告的啊？没什么，过得蛮好的啊，这礼拜过得不错不错。怎么样？上帝表现的不错啊，我们给他打个分嘛。这礼拜哈，啊，这房间洗的蛮干净的啊，这个啊车也刷的很清洁哈，啊。他是你仆人啊，什么蛮好的。你要评价什么啊？这里边没有什么批评的，不错，上帝不错，就证明你只是为五谷跟新酒来祷告的，对吧？如果上帝给你吃够了，你就完全可以不管他，藐视他。所以上帝指责以色列人完全忽视这种的恩惠，okay？ 认为他们可以只是满足于跟外邦人所要求的这种物质啊，五谷的事情，好吧啊，好，继续了啊啊，我希望能够看完这一节啊，这一节有点长啊，所以这里就题外话就提了一个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祷告啊，从这个只是从物质啊，就是开始，当然开始不是说你开口就讲啊，而是说你的整个内容啊，只是着重。这个物质不寻求神的国，也不在乎神的荣耀啊。如果我们活着不是 为了能够一直在各样的事啊，特别是苦难的事情上经历上帝对我们的爱，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是错误的。 OK， 不管你开头是有没有叫父亲啊、天父啊，不管你结束有没有奉耶稣的名。 OK， 不要再这样子好笑的迷信啊，就是说啊，基督徒祷告啊，很容易的，开头呢就叫神啊，结尾呢就叫奉耶稣的名啊，中间讲什么都可以。谁这么不负责任呢？当然我以前都被人这样子教的啊，连我现在都回想起来啊，这些牧师到底自己有没有祷告啊？你读一下圣经嘛，圣经不是一直都在责备人祷告的时候假冒为善啊，什么什么？这竟然他教我们说祷告很容易的啊！你也讲说谁告诉你祷告爱讲什么？你去见习近平的时候，你说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有这样的事吗？啊，你见你的老板，你都不会要讲什么？你见上帝就是随口乱说话吗？不可能啊！这是特权啊！是，你可以很放心，因为他爱你，但是你要在祷告的模式里头啊，不是因为你开头有一个正确的邮箱号码啊，不是结尾呢，你拿耶稣的印呢印上去，你中间任你开口，不是 ，OK， 中间求的一切都是圣灵感动你讲的。如果是圣灵感动你讲，我可以担保，一定第一就是认罪。OK， 如果让你一想到的都是我啊，那个是你的欲望，那个不是圣灵，你的祷告泡汤了，没用了，自言自语，自我安慰而已。如果你真的被圣灵感动，我担保你，第一个你就先看到你的罪，因为他要解决你跟神的拦阻，他会告诉你，他会让你看见你得罪神啊，可能人没有看见的啊，但是你得罪神的事，他给你信心求赦免，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是那种要出门前啊，匆匆忙忙啊，五分钟在那边呱呱呱，那种是自己骗自己的。你真的要祷告，你还得提前几个小时起来啊，好好预备自己的心，你要朝见神嘛。连之后你可以在心里面继续一直祷告，就算你出门前没有一个仪式，你都带着祷告的心出去嘛。但是你知道要真的开头祷告是很难的，除非你一个人是一直不断在祷告当中，你就可以随时了啊，因为你的关系一直在嘛。但是如果你之前不祷告的啊，不亲近神的啊，你突然间你就五分钟就想祷告，你不能这样子儿戏嘛，那认为好像上帝是一个仆人，你一喊就谁喊谁到的那种，不是 impossible 啊。 OK， 你太简化你的信仰，或者说通常这种人是不读圣经啊，就光听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模式啊去塑造他的所谓基督，所以古怪古怪的嘛，就听起来是一些生活的做法啦，一些选择就是怪怪的，就是因为他不读圣经嘛，所以他没有那种属天的智慧啊，就混杂了很多自己的习惯在里面。OK， 就是我刚才说啊，就是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学，因为大人这样教我嘛啊，就是这种把上帝当成是随从这样的，就随喊随到的，就是要考试了就喊一下他啊，要什么啊缺乏的就喊一下他，就叫他来做这样子。你平常呢理他啊，不管他啊，自己高兴的时候啊就不管他的。OK， 这是错误的，这是古怪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不叫祷告啊，这是。当神也听见了，所以这样祷告是犯罪了，所以加了一条罪，你不祷更好了啊。所以如果上帝向我们显示啊他的愤怒的证据啊，就是首先啊，就是说如果上帝要我们悔改的话啊，首先呢我们必须努力的啊重获到他的慈爱，第二呢我们必须重视上帝的荣耀，以真实的敬虔寻求上帝，让他再次做我们的父，然后那些属于今世的状况啊、物质啊、生活的需要， 上帝其实做一个父亲，他会按时恰当的，如果你讲或是你没有讲，他都会添加的，不单是给你，他会添加的，就好像父亲一样嘛。儿子来跟你说啊，爸爸啊、我明天要去、跟同学去外面旅游啊，还是说要去哪里哪里啊，你可不可以给我5块钱啊，给我零用钱可以买东西吃。你做一个父亲你会怎么样？你说给你3块就好，两块跟人家讨，哎，没有人家是个爸爸的嘛，这个爸爸不像样啊，这啊。这个是个年代，5块钱都根本买不到东西，你也给他10块，你说傻瓜，5块啊，麦当劳都薯条都买不起啊，你说你要在外面吃20块啊，再给你多5块，请朋友吃巧克力，是吧？那爸爸嘛，爸爸就会让儿子惊讶说，哇，我老爸原来是最有钱的人啊，这样，哇，好大方哦，很高兴嘛。上帝呢？上帝不是这样的吗？你关系建立好了 ，OK， 你悔改了，是他会听你要什么，但是他给你的永远大过你要的，因为我们无知啊，我们以为呢三餐就是这回事。上帝说放心，我不单给你吃的，我还担保这个鸡啊是白幼的啊，是没有鸡瘟的啊。是这个农夫呢忽略去打针的啊，担保这个鸡呢是会唱歌的啊，开玩笑啊。总之你知道上帝是那样爱我们的，但问题就是我们不求嘛，我们当了仆人嘛，所以啊是世界的人这样对待神呢，是因为他们完全不在关系里面 ,OK, 他们乱说乱喊，这是本来就是这回事。但为什么基督徒蒙恩之后还这样？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信主多少年啊，是吧？听祷告的时候还是这回事，还是点点点点点，好像上帝是仆人一样，哎，这个你没有做，我提醒你一下啊，哎，上帝，这个我祷了半年了，你好像没什么回应哦，你看着办啊，啊，这个是新的啊，你看怎么样啊，没有感恩，没有呼求，没有赞美，没有建立关系，没有认罪，你没有这个父子哈，让和好的这种应该有的哈，我们所谓啊，就是人与神的这种在基督的关系没有重建起来，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会感受到那种亲密？是东西还是会给你的，因为他也会给别的嘛，好像隔壁的猫来我的窗喵喵喵，我虽然也不懂猫的语言啊，但我看它就是要吃嘛，喵喵喵我就给它吃，但是它千万不要认为我听得懂它讲话，它吃了它就走了，对不对？连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我默认了它喵喵喵就是要吃，连它认为它喵喵我就会给它吃，连我们的关系就这回事。哪一天我去苏黎世啊，我去你们当中啊，讲到他可能就是最讨厌那一个礼拜，因为我们没有给他吃嘛，因为我们早上就走了，回到家已经12点了，所以他一天没有得吃，他到别人家他就最不高兴的就是你去活泉啊。我说你当然你是猫，我这一天我们最高兴，我们去侍奉神，就跟你无关了，因为你不是我的孩子嘛，啊，你不会体验我的快乐。我们之间只有施舍关系，我可怜你，你领受我可怜。你知道世界的人就是这样的，啊，他捡到宝呱呱叫很高兴，其实就是好像一个猫跟一个不是他的主人啊，这种施舍关系而已。上帝可怜你就给啊，给这个 Bill Gates 啊一点钱啊，让他发展电脑啊，就给啊 Jeff Bezos 就搞一个 Amazon 让懒惰人可以在家买东西啊。你就歌颂哇，这些都是人类的伟大的始祖是吧？他们有钱就是因为他们特别是特别的人是吗？啊，马云啊，因为特别聪明是吗？你也可以做马云的，你是那个机会嘛？谁给的？不是中共给的，上帝给的。OK， 但是马云从来不会感谢神的，因为他就是像我那只猫那样。他的默认就是呢，他认为他要努力的就是敲敲我的窗帘， 叫两声 OK， 然后我给他吃，是因为我出于我的怜悯。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歌颂的伟人呢、啊，你看他们跟神的关系，你是承认了他们的福分是神给，但是你看他们跟神的关系，你就知道呢，他们与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没有存在基督徒与天父的关系，那个不谈不上是福分呢、啊，只是施舍。当然也养了很多其他人呢 我相信在阿里巴巴里面有很多基督徒、啊、在干活，所以上帝也用了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啊，来养活了很多他的儿女，让这些儿女能够在里面做见证，这样子，就好像我的老板这样啊，我老板也不信啊，但是我觉得是上帝让你养我的啊，就这样。好了，我来到最后了啊，这个最后一段就是他们人就叛逆我啊啊，这怎么念？悖逆啊，对不起啊，不是叛逆，悖逆我啊。这个先知之前呢、啊，他就前面已经说他们离弃了 啊他们要灭亡了 ，OK。这里就是加重啊一个语气，就是说他们是悖逆的啊，就是他们的性情啊，就是反叛的啊。所以在假冒为善的人啊，就常会在外表上啊就会用很多虚假的宗教行为啦啊来代替他们啊内心没有的那些真诚啊，但是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对人的在人的眼中看来是热心的基督徒了啊，但是上帝看就是一种悖逆的行为，因为他的心跟他的行为是不一致的。OK， 那他们这样子是因为他们没有愿意要谦卑与上帝和好，他们没有愿意让他的生活改变来符合有神存在的啊一个方式啊，就是说他们还是很就是很固执的啊，要坚持用他们的欲望啊他们的喜好来过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愿意舍去自爱啊，不愿意舍己。OK， 所以上帝看这种啊人叫悖逆啊，就是说不是他们把圣殿烧掉的这种悖逆啊，而是他已经在这个仪式的里面也在这个环境，但是心还仍然不愿意放下啊。就是很多人呢如果来参加聚会啊，你当然我们现在在网上了啊， OK， 你也可以下午可以去教会的当场现场，但是你都来到圣殿了、啊、就是你都来到教堂了、啊啊，或是你都上网，你都进去这个聚会的这个网站了，你都到了这个地方，为什么心不来？你不然就不要嘛，就是说你反正心不来，你就不用来。但是你人都到了，你都费那么大劲了，对不对？人都来，心过来是很容易的嘛，他又不用坐车的，人还要开车什么，对不对？你到了，为什么心不来？这就是人的悖逆啊，就是就算做到了全部，仍然还不要把最重要的拿出来啊，仍然还是要把心留在自己的世界里头，还要再挂念自己的生活的事情啊。上帝就说他们是一个就是背叛的啊这个见证人，就是说他们自己就已经见证自己是虚假的啊，他们祷告没有真诚，他们的宗教礼仪只是看外貌啊。所以简单来说啦，整句话我讲了一大堆啊，但是希望比较可以总结，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就是我们说基督徒啦，在苦难中是可以大喊大叫啊，独处的时候啊他们极度忧伤，但是他们却不愿意祷告，祷告的时候还是虚假的啊，没有想要悔改 OK， 只是想要解决问题的这种祷告，他们自终所重视的不是与神的关系，只是从上帝那里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财富，他们要的是这个， 所以上帝称这种人叫做灭亡的。OK， 就不管你在教会混多少年了，至终你是叛逆而灭亡的。所以如果你看到圣经的要求这样，就是这样高啊，我所谓高或是真实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只是满足于啊，就是我们的孩子啊，或是我们的配偶啊，去教会读读经，跟你一起谢发前祷告啊，就肯定不是这回事了。因为在许多的祷告跟宗教的行为底下，是缺乏爱神的荣耀、追求神荣耀的这种渴望，可以吗？啊，好了，我过重了啊，我就抱歉了，我今天又好了，这个还是得下次啊。好，我就停在这里啊，朋友们可以有一个好的预备啊，等一下下午。今天下午是迦南知识讲道啊，我跟他对话，因为他下个礼拜他们一家要去见他们的亲人啊，他就不在啊，所以我下个主日会讲诗篇，今天下午是迦南知识讲这个米迦书，不是米迦书，对不起，西番雅书啊，米迦书讲完了啊，也就为他祷告啊，让他啊主使用他，让他能够传讲主的道。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看看完这一节的经文虽然它有一些很多的应用也可以提醒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做基督徒，我们要避免重犯的许多的这是上帝你所警戒的事你让我们读了这些经文就能够内心被警惕也被圣灵所光照打开我们的心思，谦卑的来接受也承认我们的确很多时候没有按着你给我们的恩惠来回应你你向我们诸多的施恩保护，我们就区区的把一些的形式献给你你诸多的爱我们，我们就区区的向你发出一两个感恩我们的生命始终还是体贴的自己的各样的习性，我们还是爱慕追求地上的事，所以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有一个回转的心在祷告当中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也同时也求你用你的恩惠来个别的回应我们使到我们在祷告当中遇见你之后，我们就更被激励喜爱接着祷告与你亲近，也喜爱你与我们同在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着你爱的见证也让世人因此看出你的真实，也看出你真理的可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给我们有一个好的预备，也在下午的时候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好了好，就停在这里，下午见，OK， 拜拜，
拜拜。